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将神话语的真理注入给了我和我的丈夫，为我带来了医治，也改变了我的生命、家庭和未来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正在进行信徒的权柄第四周的教导，我没办法回头把所有内容再讲一遍，这些都是神教导我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。一直以来我都在使用关于权柄的教导，我认为这就是许多基督徒们错过的，他们在求神做他赐予我们权柄去做的事。他不会替你做的，他已经把权柄给了你。让我回顾一段已经引用过的经文，我要提出一些这节经文中的其他观点。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神给了我们能力赶出魔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和疾病。他把能力赐给了我们，若是我们不使用他给我们的，却转而对他说，神啊，你能医治我的疾病吗？你能使我从这世上得释放吗？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他已经赐给你了，你必须要使用权柄和能力，你不能要求神做他让你做的事。让我举个例子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中有个例子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。第二节说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却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想想看，他在这里说了些什么？他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你知道吗？这足以令彼得被当今世上几乎所有教会赶出去。假如有人说，我有神医治的能力，是我的。很明显，彼得并没有说他是这种能力的源头。但尽管如此，他拥有这种能力，他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继续来看下面一节，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起他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注意看，这段叙述中没有说到什么。在这一段中，彼得没有祷告，请求神来医治这个人。他说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然后他说，你起来行走。于是他拉着这个人的手，扶起他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走着跳着赞美神。他没有祷告，也没有求神来做。他没有说，神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无能为力，但你可以医治这个人。你看，这就是人们的做法，这就是他们看不到医治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和兴盛等等的原因。因为他们来到神面前，请求神为他们做，而神已经赐给你权柄，制服一切的鬼，赶出他们，胜过一切的疾病和症状。你必须说出话语，你必须要抵挡魔鬼，他就会逃离你。可是很少有人这样做。你不仅是通过言语来抵挡，前几天我们一直在谈论，信徒的权柄借着你的话语被释放，这是其中一部分，但你的身体力行也非常非常重要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没有行动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因此，你需要用你的身体作为武器，你要言行一致。 所以彼得在这里并没有祷告，他说话，然后伸手抓住这个人的手，把他扶起来。他只是按照他所相信的神赐给他的权柄和能力去行动。正因如此，这个人完全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去大多数教会，如果我说我有神的医治能力，我保证人们会批评我。有人会说，你在声称这是你的能力，你在说你是那个医治他们的人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我在医治他们，这不是我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，但它在我里面，是由我来支配的，是由我来发起的。当我行使这能力时，就如同警察举起手一样，并不是他自身的能力和体力，他无法用手让十八轮大卡车停下，但那只手释放了被赋予给他的权柄，使他背后的全能让人服从并停车。但他必须举起手来。假如他坐在那儿说，我有权柄，但却不使用，若他不证明，若他没有吹哨，并举手示意让卡车停车，不会有人因为看到穿制服的人就停车。你必须要行使你所拥有的。警察可以用举手示意来行使权柄，而你的行使方式是让你的行动与你所渴望的相一致。我有位朋友叫戴夫·杜尔，我们一起去过世界各地，我们一起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，现在他已经与主在一起了。戴夫·杜尔是个传道人，我记得在尼日利亚一个非洲国家，他举办了一次聚会，他看见人们得医治，他看见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以听见，他见证了伟大的奇迹。他是一个白人，而他所在的那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是黑人。在第一晚聚会后的第二天，他到市场里去。白天他走在市场里，当然了，他很显眼，因为他看起来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大家认出他就是前一晚的那个传教士。于是人们走上前来想要摸他，他听不懂那些人在说什么，但那些人走上前来想要摸他。当人们这样对待他的时候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要说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做的，是神，并不是我在行神迹。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主就对他说话了。他说，戴夫，如果我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，人们砍下棕榈树枝，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他们说，何塞纳，荣耀归于至高的神。假如那头驴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会怎样认为呢？他说，并没有人在表扬那头驴，大家赞美的是骑驴的那一位。他说，这些人并不是在赞美你，他们知道你只是一个人，他们知道那不是你的能力，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我。这是神对戴夫说的。他说，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我，他们正在向我伸出手，不要拒绝他们。于是戴夫就像这样在市场里走着，他把手张开让人们摸他。当一个人坐在那儿，若有人走过来称赞你说，谢谢你的服侍，你触动了我的生命，你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知道那不是我，我知道是神。实际上那个人也知道是神。我想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平衡，但一般人都知道那不是你，而是神。与其说，哦不，那不是我，一切荣耀都归于神，相反，你需要做的只是说，谢谢你们，这才是谦卑的做法，而不是试图转移大家的注意力。当你开始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要把荣耀归于我，是因为你觉得大家在赞美你，你不明白他们在你里面看到了神。所以把这些与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放在一起来看，当彼得和约翰进入圣殿时，他们甚至没有请求神医治这个人，他们做的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所说的。他说，你们去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他们被赐予权柄去做这些事，你和我拥有这权柄，你需要证明他，你需要把它付诸实践，借着你的言语和行动，相信你所说的会实现，就会得着你所说的。 嘿，这些言论真是太激进了。然而大多数基督徒并未运行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中。让我再来引用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45:11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，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，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这里的表述很激进，神在说命令我，吩咐我。这并不是说我们高于神，并不是说我们能强迫神做事，而是说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。你知道吗？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那是因为他已经为全世界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一切都完成了。他在地上的服事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他还得去到地狱，拿回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之后，他还要从死人中复活，坐在他父的右边。但是他在地上的服事工作已经完成了，这件事已经完成了。今天的他并没有医治人们，今天的他并没有在拯救人们、释放人们，因为这些都是2000年前的事了。他赎买了所有的一切，然后把权柄赐给了我们。因此，现在这一切都在我们手中。他说：“这一切我都已经完成了，这是我给你们的一切救恩的益处，我为你们赎买的。现在你来吩咐我，把这些释放到你的生命里。他并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去做这些。上周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，神尊重你的自由意志，他不会强迫你接受他的祝福，你必须伸手去拿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在吩咐他，他已经完成了，现在你要接受他。还有另一种说明方法，我常以电力为例来做说明。电力和电的工作有它的支配方式。当你开灯时，你拨动墙上的开关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在命令灯亮起来，并非因着你是电力的源头。你把灯泡放进嘴里的话，它不会亮的。你并不是电力的源头，发电的是电力公司，他们把电力输送到你家。你和电力公司有协议，有合同和契约，他们提供电力，但电力由你控制，你必须打开开关。假如你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说，听着，我们有重要的事情了，我这里必须通电，有人要到访了，我得让炉子、灯和暖气都正常工作。你可以请求他们，告诉他们这很重要，这个人和你已经20年没见面了。你可以说，请打开灯吧。无论你怎么说，电力公司都不会为你开灯的。他们发电，但他们把电力交给你来操控。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，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吩咐我。你必须吩咐神的能力，你不是源头，能力不是从你发出的，不是你在操纵并强迫神做事，而是神的能力被置于你的吩咐之下。你必须行使权柄，吩咐神的能力流动，你必须要说出话语释放它。嘿，这真是大有能力的。我在此讲的与普通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。他们相信神无所不能，但他们不相信他已经完成了。他们认为自己得去请求他、祈求他、等候他。然而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他已经释放了一切医治的能力、释放的能力、兴盛的能力等等。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现在能力已经产生了，你要按下开关吗？你要命令神的能力流动吗？我知道有些人心想，这肯定比你说的复杂多了。实际上，它就是如此简单。 要达到言行一致，心里不疑惑，并不是容易的。这节经文是我几天前引用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。你必须说出来，并且你的心里不疑惑。只要相信你所说的事必成就，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，就像我所描述的一样简单。但是要立定你的心，真的相信神已经给了你这能力和权柄，并且不带着疑惑的去做，这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来更新你的心和思维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为何很多人在理智层面上都同意我讲的这些。你知道这是真的，你在圣经里读到过，你能看到并且也承认，但它似乎不起作用。那是因为你的心还没有在这上面扎根，你只是偶尔活在属灵之事中，也许奉献一下，每周去一次教会。如果你很敬虔的话，也许你每天都灵修二十到三十分钟，但在其余时间里你是属肉体的，你在做与信心相悖的事，误导性的宣传你的产品。你说你会在某个时间到达某地，而你却没有准时出现。你在训练你的心不相信话语的能力，不相信你有能力和权柄。你在训练你的心去相信你只是一个人，在你里面没有任何属灵的事物。但是等到周末，或是等你遇到危机，你在试着变得属灵，坚持并相信，却不起任何作用。你必须要保持一致才行，你必须一贯地运行在这些事情上。这就是我强调你要获取这些书籍、CD、DVD 以及 U 盘等产品原因，好让你能够研习它并扎根在其中，因为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记得我在德克萨斯州柴尔德里斯时，那时是1976年，神真正改变我的生命，我变得火热，是在1968年。八年后，我在德克萨斯州柴尔德里斯牧养教会。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在那儿之前，我已经知道神给了我能力。他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他们要把鬼赶出去，说新方言，他们会手按病人。那时我在做这些事，也看到了一些成果，但我很挣扎，我真的很难相信，当我为一个人祷告时，他们会痊愈。而1976年我在德克萨斯州柴尔德里斯时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但那种努力去尝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。我在做，我知道只要我把手放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会康复。医治已经不再是我期待和试图获得的结果了。我知道只要我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会康复。我们看见了奇迹，我们见证了瞎眼的得看见，我们见证过三级烧伤的人立即痊愈了，疼痛离开了。那个人手臂上的肉带着液体从烧伤的地方垂下来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把我们推开，拿起一把钢丝刷，把那些肉都擦掉了。他这样拍打他的手臂，就这样完全康复了。我们见证奇迹，人们把救护车里躺在担架上的人带过来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就站起来并走了出去。我们见证了极伟大的奇迹。我越过了一个阶段，我不再去尝试，我的心已经立定了。对我来说，我花了八年的时间，我不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八年时间，因为我并没有可以去的圣经学院，我没有得到任何指导，我只是偶然间发现了这些。我并不认为你也要花八年时间，但你必须经过这个过程，你要使你的心确信。让我来与你们分享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这节经文。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这里的表述非常奇妙，有些人认为如果你在信心里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不，你必须要使你的心确信，你必须说服你的心。 需要时间去克服我们在成长中受到的不幸的洗礼。你要使你的心确信。下一节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这表明你的心会责备你，告诉你事情并没有进展，即使你在做正确的事，你的心也会给你带来不幸。而你必须使你的心确信，说服你的心，不，我不在乎它看起来如何或感觉如何，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。约翰接着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这就是我所描述的，在1968年神奇迹般的触动了我的生命，但是在8年后，也就是1976年，我才终于使我的心确信。这并不是说从1976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问题，但从那以后我知道了，在那一刻我有着绝对的确信。当你有确信的把握时，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回报。因此你必须要行使我们谈到的这些真理，并认识到神已经给了你权柄，它是借着你的言语和行动释放出来的。然后你必须开始通过说话和行动来运用这种权柄，并且你的心也不疑惑。接着你去打开那个开关，你吩咐神的能力。你不能吩咐神的能力为你做一些耶稣没有提供的事。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有些人曾接受了这样的事实，即我们有吩咐神的权柄和能力。他们认为自己能命令神给他们新的妻子，因为他们不喜欢现在的妻子。神永远永远不会帮你这样做。他们命令神给他们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子或豪车，利用神的能力去命令偏行己路，满足自己的私欲。不，那不是我们说的，在这其中是有限制的。就好比在你与电力公司签订的这一合同、这一契约中，你可以在参数范围内使用这些电力。在神话语的准则中，你可以运用神赐给你的权柄，你可以释放这种能力，并看到神的超自然大能彰显在你的生命中。现在我心里知道，有些观众今天神对你说话了，你说我学到了一些东西，我明白了，现在你已经准备好相信并打开开关，开启神的能力。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我仍然需要有人帮助我，我还尚未完全明白。